今天我选了一段的圣经，我们的教会开始来读来讲那个希伯来书，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会跟你来分享那个希伯来书第一章那个第一节到第十四节里面所讲的话。可能上一次我来的时候已经讲了前面的四节，所以今天的那个终点大概在后面，就是从那个第五节到十四节最后的一段的那个圣经。先听我来诵读一遍神的话语，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四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要找以利他会承受万有的。他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那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来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凤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爱摇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地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沾沾旧了，你却要 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都旧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哪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这是神的话语。我上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当我们提到那个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了解那个希伯来书写出来的时候是写给一些的教会，然后他们面对的逼迫跟那个冲击，常常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见到。但是你会看到，特别在这段的圣经里面，当那个写信的人，你可以说那个写信的牧师，虽然我们不晓得他是谁，当他写那一段的那个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书信里面它的重点开始的时候，有一些时候跟我们所注意的，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所注意的，那所处理的方法不一样。他写这段的圣经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的焦点在于那个耶稣基督是谁。有些时候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处理的就是我们的问题，怎么样描述我们的问题，怎么样来解释我们的问题，怎么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有些时候那个问题是那么严重，我们觉得首先要解决的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我们自己的问题可以慢慢来处理，但是最重要的处理别人的那个问题，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他需要听那个神的话语。我自己的问题，我的神会慢慢的去给我有改变，所以我可以慢慢的来。但是对别人的那个，对别人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就没有那么的内心来等别人来处理那个事情。但是如果你懂得圣经的话，你懂得那个希伯来书第一章这个地方，或者说你懂得那个启示录，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那个七封的那个书信那段的圣经的话，你会看到在不同的地方，虽然是不同的人写的，一个是约翰，一个是不晓得那个作者是谁，他的首先要处理的问题不是那个我们的问题，他们面对的困难，首先他们处理的问题就是耶稣到底是谁。所以你看到这里他花了很多的那个篇幅需要去处理那个耶稣是谁这个问题。当然写那个希伯来书的这个情况，他们面对的那个困难，可能当那个跟他们的那个早期教会里面那个犹太教对他们的那个影响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产生一个很重要问题，所以他们需要首先来处理。所以这里你来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他所讲的内容不会像那个启示录一样。如果你去读那个启示录的话，你会发觉那个启示录的第一章讲到那个耶稣基督的那个荣耀，他有多那个漂亮，然后他对那个耶稣身上面所穿的那个服装那个代表那个意义都很有详细的那个描述。但是如果你读这里的这一段的圣经的话，那个希伯来书第一章这个地方，你会发觉他面对的情况跟问题有点不一样。所以他这里的那个焦点放在那个耶稣基督与那个天使的那个对比上面。所以你来这里你会看到开始的时候他首先提出来的就是那个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比那个天使更大更重要。所以他这里讲到就是在古时如果有很多不同的那个先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跟次数来对那个列祖来讲话的话，当那个耶稣来了以后，神现在单单是用那个基督来对我们来讲话，然后后面继续讲下去的一大堆的那个圣经的经文就讲到那个耶稣到底是谁，然后为什么他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那个天使。有一些时候我们读他这里说讲的事情，就以为那个不是对我们讲的一些的那个信息，原因是因为今天基本上天使对我们不是很重要，除了一些特别的那个节日，可能在那个圣诞节，可能在那个感恩节之后，那个天使我们天使就在我们的那个文化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通常在年底才出现一段时间，然后那个新年过了以后，他们就躲起来，所以大概他一年只是出现大概一两个月的左右的时间。但是在那个第一世纪里面，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不一样。初期教会的信徒可以是因为他们在犹太教里面，他们也了解那个犹太教的那个教导，他们会相信那个天使在他们的属灵生命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角色，特别他们可以相信那个摩西得到那个十诫跟神的律法是透过那个天使来的。所以他们那个摩西上了那个西乃山的时候他在做什么那么长的时间，原来是那个天使给那个摩西写下那些的律法，然后摩西就把那些律法带到那个山上面去，或者说那个是天使告诉他，然后摩西写下来的东西。听起来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很陌生，那个不是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虽然可能没有天使给我们神的那个信息，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会接受到另外一些的小天使在我们生命里面给我们一些的那个忠告跟劝勉，我们会把他们给我们的劝勉跟他的给我们的忠告提升到一个的地步，远远超过 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做的一个事情。有一些时候这些的所谓的天使是我们的好朋友，出于好意，他看到我们有挣扎，所以他给我们一些的那个劝勉。有一些时候他给我们劝勉的时候是基于他的那个他的那个经验他们经历过的那个事情。有一些时候我们会有过大的那个反应，以为我们比他更属灵，然后拒绝了他的那个劝勉，那个可以产生一些的问题。另外的情况就是我们接受了他的那个劝勉，他的劝告，那个变成是由他的问题变成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原因是因为我们把那些人告诉我们的那些的话跟那个智慧变成一个好像与神的那个智慧同等的，有一个同等的那个地位，那个我们是要小心的。虽然我可以说那些不像是那个第一世纪的那个天使所做的事情，但是有一些时候我们接受的消息，有人告诉我们一些的意见，对别人的一些的那个批评跟那个判决，那个是那些东西的地位跟那个第一世纪那个犹太人怎么样看那个天使也是差不多，原因是那些东西对我们的影响有很重要的那个影响力，远远超过那个圣经，远远超过那个耶稣跟我们所讲的那些话的那个影响力。所以在这里那个，如果我们小心的读那段的圣经的话，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会吩咐我们去小心一点的来做这个事情。然后你可以在这里看到那个那个作者怎么样来表达那个耶稣有多重要，然后耶稣有多厉害，他为什么比远远超过那个天使。原因是因为那个，如果你读到那个十四节，你他读到十四节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天使只是那个服役的灵，然后奉差遣来服侍那个承受那个救恩的人。但是你到前面的时候读那个关于耶稣的那个神的儿子，他的位分，他的那个他的那个资格，他从哪里来等等的那个事情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作者讲到那个整个世界是耶稣基督创造的，神的儿子所创造，然后也是神的儿子继续的去托管万有。我们可以在这里生活，我们可以在这里呼吸，是因为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礼拜堂是被耶稣所保护，也被耶稣的话所托住，以致我们可以在这里生活。当那个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他其实继续的以前继续的来支持我，他是一个他是应该怎么说，他是 pilot 飞机师
飞行员，
对，他是开飞机，他看那个787的 A 他原来看那个 320， 然后他也看那个787，然后突然之间我跟他来他继续支持我的工作好久。但是有一次他看到我在批评他那个批评不是批评他是批评那个佛教的时候，他就停止支持我的那个工作。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到最近过了好几年以后，我才慢慢的跟他来讨论他的那个信仰的事情。我发觉他很喜欢读那个的佛经现在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很喜欢读他的 那些的佛经。他应该是想我也去读那个佛经，所以有些时候我会跟他来看看那些的东西，但是那个读那个佛经是很困难的一个事情。对但是他来跟我来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跟我说那个其实那个我们只是来讨论一下你读那个佛经的时候你的那个了解，他好像 没有告诉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只是说你需要自己去读读那个东西，然后呢你就可以得到那个结论。其实我 一早就有那个结论。当然他会说你都没有读过那个佛经，你哪里可以找到这个理论，你不合理。所以我跟他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听起来好像他是蛮宽容，是不是说我们一起来读读那些东西，然后去讨论一下。其实结果我了解的时候是可能不是真的。他其实他有自己一个很坚决的那个立场，特别他怎么样来看那个耶稣，因为他看告诉我那个耶稣好像是那个什么那个八层天上面的一个神，当然意思是说不是最高的那个。你回到这里来读这段的圣经的话，你不可能得到这种的那个了解跟那个结论。原因是因为在圣经里面所讲到那个耶稣那个神的儿子，无论他在他的那个工作上面，远古以前的工作，实践里面的工作，跟他的那个位分远远超过所有我们了解的那个被造物。特别在读那段的圣经的时候，有一些时候我们以为他在讲那个耶稣是好像是后来神创造了那个耶稣啊，创造那个他的儿子出来。其实你小心你是了解的话，他不是这个意思的。第三节其实里面讲的一些东西已经否决了一些的那个意见。特别里面讲到他是那个神的儿子，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意思是说你看到耶稣的话就等于你看见那个神。对，因为你看见他的那个光辉，就等于看见那个神的那个光辉。然后当他讲到那个神的儿子是神本体的真相的话，那个是代表那个耶稣就是神的一个福音品。然后那个福音品不是好像我们现在所考虑的那个福音机那个 copier 所印出来的那张的纸那种的福音，乃是一个的百分之百一样的那个福气品，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当他来说那个神的本体的真相的时候，他也给我们在那个神那个单一的神里面给我们做出一点的那个分别。我们的神学语言就会说那个是神的那个位格，但是在那个神的本体上面，我们了解那个神与那个耶稣与神是同样的，我可以说是东西，我不应该说是东西，应该说它是那个本体是一样，但是在它的位格上面，它做出一点的那个分别。我说位格是原因是我需要用一种的语言来把那个神的儿子跟那个父神做出一点的那个分别。所以你来读这里的这一两节的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不单只是讲到那个耶稣是创造宇宙万物，然后托管宇宙万物，其实他本身就是神自己。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不难得到类似的那个概念来更了解。有些时候我们特别读到那个圣经里面引用旧约的时候，我们就快快的去读过去，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如果要每读一句话要回到那个旧约里面找那个旧约的那个引用的那段的经文来看的话，我们需要用很多很多的时间来读这段的圣经。但是这里他每引用一段的话都有他那个特别的他的意义在里面。他引用所有的那堆的那个经文，其实你会发觉很多的经文都是在旧约的那个诗篇里面引出来的。有一点的意思是说，你如果仔细的去读那个圣经的那个诗篇的话，你会了解很多关于耶稣的事情。对， 他这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你如果你想了解耶稣，你去读那个诗篇，大概他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然后他讲到那个耶稣的时候，不单只是讲到他在时间以外，他的工作创造世界，然后时间以内他托管那个宇宙万物，他也讲到在那个时间历史里面，他洗净了那个人的那个罪。在现在第一章里面，我们不多看到那个作者怎么样来解释那个耶稣怎么来洗净我们的罪，但是在那个希伯来书里面后面中间的部分里面有很多的篇幅，他都来用来描写那个耶稣怎么样来洗净我们的罪。这里的重点是讲到那个耶稣的那个位分跟他的那个他与那个神的关系，给我们看到那个他的那个他的那个地位远远超过那个天使。然后如果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会看到在第五节讲了两句话，一句话从那个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出来的，里面讲的什么？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如果你单单这样读出来的话，你就好像讲到那个耶稣好像那个人一样，他会生儿子。读起来的时候，你也以为他讲的话是说那个耶稣其实是那个神在历史里面创造出来的一个被造物。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吗？是不是？其实如果你仔细的去了解那个旧约的那个诗篇第二篇里面的重点的话，你了解那个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关系，因为那个是那个整个诗篇整本书的那个入门。第一篇讲到那个应该是讲到律法，第二篇是讲到那个神的儿子，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那个弥赛亚，里面讲到他的那个身份，他的那个他的王位等等，然后讲到他与他的那个他与那个父神的那个关系，讲到那个弥赛亚其实就是那个神的儿子这个观点，讲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是讲到他生了他出来，或者说不是讲到那个耶稣是被造物，最重要的是讲到那个耶稣自己在神面前的他的地位跟他的身份，与众不同。他是神特别的那个长子，他这样讲说他是长子的时候，其实不是说他是被造物，乃是讲到他的那个在神面前的他的地位跟他的那个重要性，那个我们需要小心的了解的。继续读下去，我们会看到那个他所说的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样听起来好像跟上面一句话没有什么两样，都是类似的事情，都是讲到那个那个神生了那个儿子出来所以呢，那个耶稣如果是讲到那个耶稣是被生出来的话，我做你的我做你的父，你做我的子的话，好像那个耶稣好像也是讲到耶稣被创造出来。但是如果你回到那段的圣经，在生命记第四十，忘记了在哪里，生命记第四十三章生命记三十二章43节花姐说其实不是搞错，是那个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七章里面所讲的话，对，那个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所讲的话。那个其实是什么？那个其实是那个神跟大卫王的一段的对话，讲到他的建那个圣殿的这个事情。神告诉他，我不要你建这个圣殿，我要你的儿子来建那个圣殿。然后再跟他讲那个建圣殿的那个时候那段话里面， 那个神讲了一些特别的话。如果你翻到那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话，第七章的第十四节，我十四节是他引用的那段圣经，但是你需要读十三节。你读那个十三节的时候，那个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三节，你看到，当然我们会了解那个是神讲到那个所罗门建那个圣殿的那个事情，但是那句话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点的东西，他神怎么说？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当然我们明白了解那个是所罗门，不是大卫，因为神不允许大卫来建那个圣殿。我必坚定他的国会直到永远。如果那个是指着所罗门讲的，哪里有这样的可能？永远的国需要有一个永远的皇来治理那个国，那个不可能单单是指那个所罗门。但是他讲的这句话里面，他一定是讲到所罗门会为他来建立一个圣殿，但是这个国的建立里面一定包括一个可以永远活着的那个王。我们怎么样了解这个事情？希伯来书这里第一章第五节，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那个王是谁？谁可以管理这个永远的国？谁可以被神称作为他的儿子？那个没有其他的任何的人物，也绝对不是天使，必然不是一个被造物，必然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他用这个方法来讲这样的一个事情，讲到那个耶稣的那个位分怎么样来远超过那个天使。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怎么样来了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一些时候我们听那些的东西听得太多，习惯了，好像一个习惯一样，是一种的习惯去教会，是一种习惯去唱那个诗歌，是一种的习惯，我们好好我们读那个圣经，但是我们没有花时间去思想我们所敬拜的，我们所顺服的这个耶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那个很重要，读那个希伯来书的时候给我们有一个新的一种的机会来了解这个的耶稣基督，他怎样是我们的主，他怎样是那个神所派来的长子，他怎样是我们的那个救主，他怎样可以超越这个世界里面所有那个讲话的东西，包括天使。对，所以这里是一个很蛮特别的一段的那个圣经。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个神使长子来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这段话其实不是很简单的，你不会随随便便的去拜一些的东西。在圣经的那个观念，圣经的那个世界观里面，你可以拜的唯独是神。譬如你说有人的讨论就是，你我们可不可以向那个耶稣来祷告？为什么我们应不应该唱诗来赞美耶稣？我们的答案就是说，我们赞美耶稣，我们可以向耶稣祷告，跟向那个玛利亚祷告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原因是因为耶稣在他的那个神性里面，他可以接受我们的敬拜跟我们的那个祷告，所以我们可以赞美他，我们可以来服侍他，我们可以来向他祷告的原因是因为他是神。这里其实他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的时候，就是代表讲到神的那个耶稣的那个神的儿子的那个神性。继续读下去，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里面，他一大段的那个话， 用来比较那个天使跟神的使者跟那个耶稣的那个完全不一样的那个他的那个身份跟他的那个工作。他比较那个天使他说那个天使好像那个风一样，好像一个火一样。如果你喜欢煮菜，你喜欢去你喜欢去那个露营的话，你会晓得那个风跟那个火对你的重要性。风太大你没办法起火，风太大那太大的时候，那个火会吹，那个火会燃烧其他的那个旁边的一些东西，变成一个危机。当然有可能把它那个弄熄那个的火，但是在这里给你看到的是那个风跟那个火是偶然的东西，是那个不固定的东西。对比的就是那个耶稣基督，他怎么说？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他没有说耶稣是神，他没有直接的讲这句的话，但是你读第八节的时候，你没可能否认那个作者要告诉我们那个神的儿子就是神。对，他讲话里面有一点的那个特别，然后不单只是讲到他的那个神的那个身份，他也讲到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同样，如果他是只是一个人的话，他的宝座没可能是一个永永远远的宝座。然后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神就是你的神。对，所以那句话有点特别，就是当那个神来对那个子讲话的时候，他称呼那个子为神，也说你的国度、你的宝座是永远的。所以他则以用一个间接的方法来告诉我们，其实这个神的儿子就是神，他不是天使一个被造物，他必定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个神。我们也因为这样可以服在他的那个权柄以下。第十节到第十一节都是类似的，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称呼耶稣是主啊的时候，其实是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个神，不是其他的一些的东西。所以这里你不难看见，这里所讲的话里面他用了很多的那个经文跟那个的证据，旧约的证据告诉我们耶稣是有神的身份，有神的那个身份工作跟他的本质，他就是神。所以我们敬拜他，所以我们所听的要留意听的，就是他要对我们讲的话。你记得刚才我们读那个开始的时候，读那段的圣经开始的时候，那个耶稣特别讲话的时候，在末世的时候他对我们要讲的话，这个对我们来说是蛮重要。所以第一来到十三节的时候，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诗篇110篇第一节，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不晓得引用多少次这一段的圣经来讲到那个耶稣他的那个身份跟他的那个神怎么样来保护他，是我使你的仇敌作为你的那个脚凳。然后讲到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有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他这里讲到的就是在神面前我们跟神有直接的那个关系，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不是那个天使的那个救主，他来服侍我们，所以我们是属于我们的主的，我们的耶稣的，所以我们要听他的话。 所以在我们的这段的圣经里面，如果我们有反省的话，我们需要思想的就是我们到底所上心的、所顺服的那个主是谁，他是怎样的主，怎样的神，我们怎样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在面对我们所有的那些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以他为大，不以其他的声音、其他人所讲的话作为我们所做的事情的那个参考。有一些时候，我不晓得你没有这种经历，你来读圣经的时候，了解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可以得出一些的结论，在你的生活里面给你多一点的那个自由，以及你在很多人来告诉你一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在圣经里面，原因是那个圣经神的话语给我们有一些的那个选择跟那个自由，我们可以不跟别人的那个意见一样，但是仍然我们是跟着耶稣来走我们前面的路。这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那个是蛮重要的，我们有没有办法分辨耶稣在这个末世里面对我们要讲的话，然后那一些的话我们常常听见，但是那个绝对其实不是耶稣要跟我们讲的话，我们有没有这种的分辨能力？但是如果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我们说我们有，原因是因为耶稣不单只是告诉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他也告诉我们，如果你读那个约翰福音的话，他的临别箴言里面讲得很清楚，他给我们有圣灵带领我们进入所有的那个真理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的时候，面对困难、面对逼迫的时候，面对很多的那个不同人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小心的去听那个耶稣要对我们讲的话。旁边的长老、执事、领袖、比较成熟的弟兄姊妹作为我们的帮助，所以那个很重要。那个有一些时候别人给我们讲的话听起来可能很合理，但是仔细去实行的时候，可能我们所承受的压力更大。有一些时候我们需要神的话语里面给我们开的一些的出路，也在这个神的出路给我们出路里面，我们可以跟着那个耶稣来走前面的路，然后我们也有那个生命里面的那个盼望。我希望我们是这样。有一些时候当然我们继续留在我们的过去，留在我们的罪里面，依靠我们的经验、我们所有的那个做事的那个方法来考虑所有的那个事情。在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在天使那些我们生命里面的小天使以外，有我们的基督，有我们的神来给我们来讲话，那个是我们小心需要留意去听的。所以这段的话给大家分享，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有你的儿子，你的儿子也是你需要跟我们讲的话，特别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当我们面对很多的那个挣扎、改变、一个困难问题的时候，求你给我们小心的去分辨哪一些东西是属于你，然后你交托我们管理，有什么事情只是一些的人的意见给我们有胆量，给我们有智慧，以致我们可以活在你的真理里面。我们相信你的真理给我们有自由，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求你给我们也看得清楚你在我们前面所带领的一段的路是怎么样走，我们继续的跟随你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